这一堂我们来到一篇最严肃最叫人受警戒的信息，但是这一篇信息为着信徒跟随主往前，使他们得以经历并享受基督做包罗万有的地，并且能为着神的国具有美地，这是极其重要的一篇信息。这信息是说到与亚玛利人征战，亚玛利人乃是预表肉体，所以这是说到对付肉体。我不晓得上一次圣徒们听到这样一篇关于对付肉体的信息是在什么时候。我们是来到撒母耳记上15章，在这一段的记载里面，扫罗受神嘱咐去与亚玛利人征战，在这件事上有许多被曝露了，也有许多的启示供我们学习。我要说，这是一件非常严肃的事。在这篇信息里，我们不仅要运用我们的灵，也要有清明的心思，使我们能够照着主的心思来明白。在这篇信息里，我们会看见亚玛利人所预表之肉体的意义，我们也会看见耶和华对肉体的憎恶，我们要看他是多么憎恶肉体，到一个地步你无法想象，耶和华必世世代代和肉体征战。我们也会看见这一章所给我们看见的如何对付肉体，对付肉体的路。末了，我们也会看见我们不顺从神的话，不对付肉体，会有什么后果。现在我们来看纲要第一大点，撒上15章记载扫罗在征服亚玛利人的事上不顺从。你记得扫罗被高作王乃是在撒上9章，就在几章以前，之后他征服了两班仇敌，亚门人和腓尼士人。现在是他第三次出战，要与亚玛利人征战。但在这第三次的征战里，扫罗完全被曝露了，他头两次战胜了，第三次就某一面来说他也征服了亚玛利人，但是在这第三次的征战上，他真实的所事完全被曝露出来了。一面来说他在击败仇敌，但事实上在另外一面，在这征服亚玛利人的事上，他里面的东西被曝露出来了。事实上他乃是不顺从耶和华的话。第一重点，扫罗虽然征服了仇敌，但他完全不顺从神。不要以为你在侍奉神的事上做得不错， 你就安全了，你就没有问题了。在这个事例里，扫罗也在服侍他征战击败了仇敌，但他竟然是完全不顺从神。第二重点，扫罗在这里完全彻底的被暴露，因而被神和撒母耳弃绝。我没有时间，否则我愿意念给你们听撒上十五章。我请你们在温习的时候一定要读过这一章，也许要读好几次，使你们对这记载能有深刻的印象。因为如果你只是轻率的读，也许印象不是那么深刻，你也许想扫罗有什么不对呢？他似乎做得不错啊。但是你如果仔细的读，你就会看见扫罗在几点上被彻底暴露了。首先，他联袭亚玛利人的王亚甲，他爱惜了上好的羊牛等等，他是以要献祭给耶和华为借口为掩饰。然而耶和华是借着撒母耳明确的指示扫罗，他必须灭绝亚玛利人的一切，但扫罗怜惜了亚甲的生命，他保留了他，他也保留了上好的牲畜，他征战得胜了之后，他到加密去为自己设立纪念碑，你可以想象吗？那也许是在他庆祝他的得胜，他以自己为傲，他为自己设立纪念碑。然后当神差撒母耳去对付扫罗的时候，扫罗与撒母耳争论，他说，我做了耶和华所吩咐我的，看看我击败了所有的亚玛利人，我留下了亚甲，百姓也希望把牲畜里面最好的留下来，使我可以献祭给耶和华。当然撒母耳很强的指责他，告诉他耶和华不是要他的祭物，他要的是你的听从。于是扫罗怎么说呢？他说，我有罪了，求你赦免我，求你在长老和以色列人面前尊重我，就是留给我一点脸面，不要弃绝我，留给我一点脸面，在百姓面前尊重我，我好去敬拜耶和华你的神。你看，耶和华不是他的神，耶和华是撒母耳的神。扫罗完全被暴露了。是的，他争辩，他理论，他的确以为他所做的一点没有错。亲爱的弟兄姊妹们，当我们来看肉体这件事的时候，我们都必须领悟这是多么狡猾。许多时候我们称义自己，我们争论，我这样做有什么错啊？人得帮助，人借着我的传扬而得救，甚至有一些教会被兴起，难道神不喜悦我所做的吗？圣徒们，这是一个最严肃的功课。我要说，这不仅是一个功课，因为等一下你会看见，这乃是触着，不仅触着神，不仅触着神的某些方面，他的公义，他的圣别，这乃是触着神的宝座，触犯了神的行政。第三重点，这章包含我们今天该学的一个重要的功课。第二大点，按预表，亚玛利人表征肉体堕落的人。 一终点，亚玛利人表征肉体，就是阻挠我们跟随主最主要的仇敌。亚玛利人是谁呢？亚玛利人乃是事实上乃是以扫的子孙，以扫乃是雅各的孪生兄弟，而雅各乃是以色列十二支派的先祖。换句话说，亚玛利人乃是以色列人的亲戚，他们是很亲近的，就像以扫和雅各那样是孪生兄弟。但是亚玛利人乃是以扫的后代，而且当以色列人出埃及之后，头一个来跟以色列人征战的就是亚玛利人，这是头一场的战事。当神拯救他的子民出埃及，目的是要带他们进入美地，第一个来跟他们征战的仇敌就是亚玛利人。神永远不会忘记这件事，我要把我的百姓带到美地，到我所拣选的地方。但这里有一个仇敌，这是第一个仇敌，来阻挠要击败神的子民，这是神的仇敌，拦阻神带他的子民进入美地。所以这里说肉体乃是阻挠我们跟随主最主要的仇敌。第一小点，亚玛利这名字的意思是好战，指明肉体好战，毁坏人，搅扰人。我们等一下会看见肉体不一定是丑陋的，肉体也有好的方面，但是不管是好的肉体坏的肉体，肉体的目的就是要施行毁坏，要阻挠，要搅扰，要拦阻神达成他的目的。亚玛利是好战的，是要施行杀害的，施行毁坏的。二小点，最毁坏基督徒生活的就是肉体。弟兄姊妹们，岂不是这样吗？如果你回顾已过2000年的教会历史，包括基督教，甚至包括我们中间，已过那些年在我们中间所发生的风波，原因是什么呢？我们也许可以找出不同的理由，但是归根究底就是肉体，野心、骄傲、增进，这一切事实上就是肉体不同的表现。肉体毁坏了多少的生命，多少亲爱的圣徒，亲爱的神的仆人，有人服侍主几十年、20年、30年、40年、50年，忠心的服侍，忽然间就被夺去了。我不是说他们死了，而是说他们被夺去了，离开了主恢复的路。为什么呢？因着肉体，有一些东西就在不合意义，试图维护自己的事上，就有肉体的东西起来了，至终就走了违背神的道路，结果这些人自己也被毁坏了。我们一再的看见这样的事在我们面前重演，肉体不是儿戏的，肉体是要施行毁坏的，肉体是要拦阻神的，肉体是要毁坏神的子民。 这包括在我们的基督徒生活和教会生活中，肉体是最大的毁坏者。难怪彼得前书二章十一节说，要禁戒属肉体的私欲，这私欲是与魂征战的。这属肉体的私欲是与魂征战的。第三小点，神不断与亚玛利人征战，这启示神如何憎恶肉体，要将肉体除灭净尽。我们需要对出埃及记十七章十六节有深刻的印象，就是那一章的最后一节，又说因为有手抵挡耶和华的宝座，耶和华必世世代代和亚玛利人征战。圣经没有别的地方，没有另外一个场合，耶和华指着另外一班人说了那么强的话，只有这里论到亚玛利人，说到神要世世代代和亚玛利人征战。这是在出埃及十七章，就是约书亚击败亚玛利人之后，约书亚与亚玛利人征战得胜了，到末了，这不是说从此就没有亚玛利人了，耶和华重复的说，我必世世代代和亚玛利人征战。加太五章十七节，那是在新约里保罗告诉我们，肉体重任贪欲抵抗那灵，那灵也抵抗肉体。这不只是在从前，乃是现在，甚至在要来的日子，这是还是继续不断的，这是持续不断的征战，这是没有停火的。这征战要继续直到主回来，将这个亚玛利人这个肉体完全除灭。不幸的，这肉体今天还跟我们同在，这肉体不会改变，不管我们多么属灵，不管我们多么爱主，不管我们属灵的生命有多成熟，我们的肉体就和我们得救以前是一样的，并没有改变，也不会改变。耶和华要世世代代和这肉体征战。第二重点，肉体指堕落旧人的总和，就是我们整个堕落的人。在圣经里，我们读到肉体这个词的时候，至少有三个定义。第一，肉体是指堕落的身体，败坏的身体。这就如保罗在罗马六章六节、七章二十四节所说的，我们有罪的身体，有那属这死的身体。这是指我们的肉身是神在创世纪所创造的，但是后来因着罪的缘故，这身体就堕落成为肉体。肉体的第二个定义乃是指整个堕落人类的总和，见于创世纪六章，在挪亚的时代洪水以前，人类在神的眼中成了肉体。这意思是说，这就是堕落的人的总和，不仅是身体，不仅人外面的这个身体的部分成了肉体，乃是整个堕落的人就是肉体。肉体的第三个定义是人好的方面，这也是肉体，见于腓立比三章三至六节，在那里保罗 说到他甚至能够在肉体里侍奉神。肉体有一些好的方面是能侍奉神的，肉体能为神做事，所以这必定是指明有些好的东西在里面。肉体有一些好的方面，但这并非说因为是好的就蒙神悦纳。这里有一些东西至少不完全是坏的，这是关于侍奉神甚至是宗教的事，属灵的事，但这也是肉体。不过这一篇信息我们是要专注于第二个定义，就是堕落之人的总和。第一小点，肉体是救人的活出，救人的表现。这里有两个词，一个是肉体，另一个是救人。什么是救人呢？救人就是我们堕落的人，天然的人。堕落的人称为旧人，在罗马六章六节说到旧人已经与基督同定十字架，那就是我们的旧人位。在新约里另外有几个词对于很多信徒来说常常是混淆了，认为这些是差不多一样，有旧人还有己肉体，还有我。加太二章二十节保罗说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这些是不同的名称，看起来很相似却是不一样。旧人是指我们这个堕落的人，我是这个人的自称，这个旧人自称我，我已经钉了十字架。这个我有一个魂生命，就是主在马太十六章所说的，人若要跟从我就要否认己，丧失魂生命。这个魂生命就是堕落之人的生命，称作魂生命。这旧人自称我有一个生命，就是魂生命，而这个魂生命在意见里发表出来，就像彼得在马太十六章所做的，那就是己。当魂生命采取行动发表意见主张的时候，那就是己。这个己需要被否认。什么是肉体呢？肉体就是旧人的活出。这个旧人若不行动的时候他是旧人，但是当他行动的时候活动的时候那就是肉体。这个肉体包含了己，己就是发表意见，这是称作己。所以我把这些词摆出来，盼望至少能够帮助你们有更多的领会。所以肉体乃是堕落之人在发表在行动上终极的总和。这个肉体就是旧人的活出。第二小点，肉体是与神为仇，肉体不服神的律法，肉体本身也不能服神的律法。罗马八章七节很强的告诉我们，至于肉体的心思是与神为仇。你要做神的仇敌吗？我们是罪人，我们犯了罪，我们干犯了神的公义，干犯了神的圣别，那是一回事。那叫神不喜悦我们，但是成为仇敌是另一回事。这就是说你乃是一个反对神的人，肉体是与神为仇。保罗说这个肉体不照着神 的旨意而行神的律法。律肉体是不能服也不服神的律法，肉体不服神的律法也是不能服，没有能力来服。你想想看扫罗的事例，他在那里以为自己遵行神的旨意，事实上他乃是一个背叛的人，他完完全全就是肉体。外表看来他征战得胜，他以为自己有很大的成就，事实上就内在说他乃是神的仇敌，他乃是在建立他自己的王国，他设立了他自己的纪念碑来纪念他自己，他事实上对神不感兴趣，他乃是利用神来为他自己做事。外表看他似乎在为神做些事，但事实上他乃是神的仇敌。之后我们在纲要有一个点会说到这样的肉体乃是由悖逆所构成的，这就是肉体，你无法改良肉体，你无法改变肉体，这肉体乃是神的仇敌。肉体不服神也不能服，肉体没有服的能力。不管撒母耳多么的劝勉扫罗，扫罗就是做不来，服不来，他是那样的在肉体里，以至于要完全的服从神是不可能的。我知道这很难理解，外表看扫罗也说我有罪了求你赦免我，但就内在说他并没有改变，他无法服。这就像神和撒旦之间是无法和好的，事实就是这样。甚至若撒旦扮演天使，他还是与神为仇敌，这是很严肃的。第三重点，肉体是神仇敌的大本营，是神仇敌做工最大的根据地。弟兄姊妹们，这怎么样呢？撒旦做工需要有根据地，我们要做什么工都需要有根据地。我们在这里所说的根据地是什么呢？就是人的肉体。撒旦所要做的一切事，他利用世界，利用罪来引诱我们，打岔我们，他所做的这一切都是以肉体为根据地，这是撒旦的大本营。罪、世界、撒旦这三者乃是以肉体为大本营来执行撒旦的工作。请相信我，如果肉体被对付了，罪就会被消除，世界就没有功效，撒旦也会无能力。如果这个根据地就是肉体从撒旦移除了，撒旦就无法行事，就不再有罪，世界也不再能吸引人，不能抓住我们，撒旦也就没有能力。我们需要这样害怕肉体，因为肉体乃是撒旦的大本营。我为着这堂聚会选的诗歌是中文诗歌314首，那是宣信所写的诗歌，也许八九成的圣徒都没有唱过这首诗歌，但这是很好的一首诗， 我念几节给你们听。第一节，有一仇敌其力潜伏，信徒无不惧怕，尖角远超生来之罪，与心更为融洽，就是那个倔强的己，那个任性的我，这个自己必须定时，在我主才能活。第二节，在我老旧天性里面，己是强而有力，自信、自爱、自夸、自耀，全都随着己意。己的各面必须拒绝，必须置于死地，我才能进灵中迦南，得享主座安息。第三节，那篡夺你宝座的己，主啊，救我脱离，愿我失去在你里面，永远不得复辟。哦，主，使我脱离自信，脱离自满自足，完全以你做我能力，并做我的住处。当然，宣信写这首诗的时候用了己这个词，他多次说到己，但那里的己事实上你也可以代之于肉体。我刚才说过了，己就是肉体的某一方面。这首诗歌不仅是说到己，乃是说到肉体。我们需要由这种害怕，害怕我们里面的这个仇敌，称作肉体。撒旦就是利用这个肉体来执行他一切的工作。下一点，第一小点，就实际的意义说，在整个宇宙中，神唯一的仇敌不是撒旦，乃是肉体。我们常说神的仇敌是撒旦，但是你要确知，就实际说，神的仇敌乃是你，是你的肉体，就是那堕落之人的活出，就是这些亚玛利人。二小点，肉体堕落的人完全与撒旦是一，被撒旦用以抵抗神。就像在马太16章，彼得发表他对主的同情，不要主上十字架，主转向他说，彼得，不是，他不是说彼得，他是说撒旦，退我后面去吧。那个时候，彼得发表他的己，这个己事实上就是他肉体的一支，他这个时候乃是与撒旦是一。第三小点，肉体是在我们一切的仇敌当中为首的，他领先于罪世界和撒旦与我们征战。四小点，神如何憎恶撒旦，也如何憎恶肉体，他如何要除灭撒旦，也如何要除灭肉体。我们知道撒旦的定命是要被除灭，他要被扔到火湖里。我们的肉体也是这样，肉体已经被基督在十字架上钉死了，但是今天这肉体还是在信徒的日常生活中还是非常的活跃。这个肉体必须被我们钉死，必须被除去。我们在17章16节看到耶和华要世世代代和亚玛利人征战，在那一章的第14节说到耶和华要摩西要将这个话写在书上做纪念，念给约书亚听，要写下这样的话，我要将亚玛利的名号从天下全然涂抹。神要这事写下来作为纪念，写在书上做纪念，念给约书亚听，我要将亚玛利的名号从天下全然涂抹。神 甚至不要听见这个名号，他不要听见亚玛利这个名称，这个肉体，这个名号要全然涂抹。生命记25章19节也说到同样的事，摩西与以色列人重温律法，再次在那里提到神的子民要将亚玛利的名号从天下涂抹了，末了那句说不可忘记，生命记25章19节不可忘记。你看见这件事是多么严重吗？神不要看见这个东西繁衍。历世纪以来这个征战一直在进行，现在仍在进行，要进行直到主回来。我不知道今天神的儿女当中，在东方在西方，有谁讲这件事，有谁在意这件事，甚至有谁明白这件事。因着主的怜悯，在主恢复中这份指示之下，我们看见神憎恶肉体到这样的程度。现在我们来看第四重点，亚玛利人有抵挡主宝座的手。出埃及17章6节有手抵挡耶和华的宝座，这手就是亚玛利人，这亚玛利人所做的不是仅仅一点点的过犯，一点点的过错，亚玛利人所做的事实上乃是要推翻神的宝座。这里有一只手在抵挡耶和华的宝座，所以不是仅仅制造一些小麻烦，有一点点的过犯或罪愆，我们在这里乃是说到一种的反对，一种的背叛。一小点，亚玛利人想要推翻神的宝座，正如撒旦从前想要做的一样。二，肉体和撒旦一样抵挡神的权柄。在出埃以赛亚14章那里描述这个基路伯在某个时候成了撒旦，这个堕落而成为撒旦的基路伯，他五次说我要我要我要我要我要我要升到天上，我要高举我的宝座在神众星以上，我要坐在聚会的山上，我要升到高云之上，我要使自己与至高者一样。这就是撒旦，这也就是肉体，这就是亚玛利人有这样一只手抵挡神的宝座，就像撒旦一样。 A 小点，肉体是背叛神的并且抵挡神的宝座。 B 无论神有什么行政，肉体总是反对。三小点，我们的肉体是神权柄的仇敌，背叛神的行政管理。A 小点，肉体最丑陋，因为它抵挡神的宝座、行政和计划。B 小点，肉体的每一面，不论是好是坏，都是神权柄的仇敌。C 小点，凡出于肉体的，都抵挡神的宝座。神的仇敌，那狡猾者撒旦，会利用肉体拦阻神的定旨。请记住，当我们说到肉体的时候，我们不只是说到那一切丑陋的事，肉体的情欲、种种的罪行、败坏、腐败等等，我们也包含肉体好的一部分，你的谦卑、你的仁慈、你的义。这就是为什么在新约里保罗 是那样强烈的要拯救圣徒脱离遵守律法，因为遵守律法事实上是促进肉体，是凭肉体，热衷犹太者希望靠肉体的成全来遵守律法，但我们应当是靠着纳灵来得成全，肉体是要弃绝的，凡出于肉体的就是与神为仇敌，甚至是抵挡神的宝座，并且会被撒旦利用来拦阻神的定旨。在林后二章十一节说到饶恕这件事，保罗说，我若饶恕是在基督的面前，在基督的人位里饶恕的。在十一节保罗怎么说呢？他说，我们并非不晓得他的阴谋，不晓得撒旦仇敌的阴谋，甚至当你在操练你那些所谓的基督徒美德，也许还是有一点的肉体隐藏在那里。在饶恕或不饶恕的这件事上，如果我们不是在基督的人位里，不是在他的面前，撒旦也许会占了我们的便宜，我们不该不晓得他的阴谋。撒旦乃是从肉体这个根据地来做工。第五终点，肉体与君王之分相对，一，哪里有肉体，那里就不能有神的国。二，故此肉体必须彻底受对付，神的国才能来临。我们读过加拉太书，加拉太五章十九到二十一节，在那里保罗列出肉体的行为的各个项目，然后到末了他说，行这样事的人必不得承受神的国。在神的国里不许可任何肉体的事，肉体是不得进入神的国的。在出埃及十七章，摸到与肉体征战，说到约书亚与亚玛利人征战之后，到了十八章就成名一幅国度的图画。叶特罗就是摩西的岳父，他来跟摩西说话，帮助他处理百姓的事。你如果去读恢复本圣经，你会看见在出埃及十八章乃是国度的景象，肉体必须彻底受对付，神的国才能来临，肉体必须被除去，我们才能承受国度，才能进入国度。盼望你们能够把肉体的这一切方面带到主面前来考量，来祷告，盼望你们对于从这许多的角度来看的这个肉体的意义能够有深刻的印象。现在我们来到第三大点，来看神是多么憎恶肉体。在撒上十五章二节，耶和华宣告说，为着亚玛利人与以色列人征战时向以色列人所做的，他要惩罚他们。一终点，当以色列人前去达到神的目标时，亚玛利人与他们征战。一小点，出埃及十七章八至十六节描述，在与亚玛利人的征战中，摩西手里拿着神的杖站在山顶上，约书亚与选出来的人出去和亚玛利人征战，并击败亚玛利人。二，约书亚征战时摩西就祷告。三，约书亚击败了亚玛利人后，神宣告他必世世代代和亚玛利人征战。这显示神将亚玛利人所引起的拦阻 看得多么严重。这段的记载给我们看见，这个与肉体的征战不是只有一次，乃是持续不断的，是不断的征战。神要世世代代与亚玛利人征战。二重点，出埃及17章8至13节给我们看见如何与亚玛利人征战。我们看见神是极度的憎恶肉体。我说过了，这是一个持续不断的征战。这甚至要写在书上做纪念，说出亚玛利人需要完全被除灭，甚至不再被纪念，亚玛利人的名号要完全从天下涂抹。这就是神的对仇对肉体的憎恨。但在出埃及17章这一段也给我们看见对付肉体的路，这是很宝贵很重要的。第一小点，我们借着代求的基督和征战的灵而与亚玛利人征战。 A 小点，摩西在山顶举手预表升天的基督在诸天之上代求。 B 小点，约书亚与亚玛利人征战预表内住的灵与肉体征战。 C 小点，我们需要与代求的基督联合，好与征战的灵合作。如果你去读出埃及17章这段话，在这里与亚玛利人征战的有三个人是在山顶，就是摩西，还有亚伦和户尔帮助他，而在山下在谷中有一个人，就是约书亚，直接与亚玛利人征战。这给我们看见什么呢？在这征战里面，我们看见摩西在山顶上，首先这是表征升天的基督，基督在诸天之上，在神的右边为我们代求，我们需要基督的代求。但这只是摩西这个预表的一方面，在这里摩西也预表我们，也代表神的子民。我们必须是那些回应基督代求的人，连于基督代求的人。我们要对付肉体，我们不仅需要基督的代求，需要基督为我们祷告，我们也要连于那个代求。我们可以说这里摩西也代表我们，因为摩西的首发尘，升天基督的手是不会发沉的，不会疲倦的，他会继续不断的祷告。但这里说到摩西的手发沉，然后亚伦他是表征祭司职分，还有户儿他是出自犹大支派，表征君王职分。他们搬一块石头让摩西坐在上面来扶持他。所以这一切表征我们如何有份于基督的这个代求。当基督在诸天之上为我们代求的时候，我们做他的子民在地上需要借着祷告代求来回应。但我们知道我们无法凭自己在自己里面代求，这一块石头，这个支持，这个稳固的根基，让摩西坐在上面的，乃是表征我们在地上的祷告需要一个扎实的扶持。这个稳固的扶持表征什么呢？ 表征我们领悟我们是软弱的，我们无法在自己里面凭我们自己祷告。这是一件经历的事，你若要有份于这种的祷告，我们不该以为我能够祷告，我有祷告的灵，我跟这个祷告，跟那个人祷告，我整天都祷告。如果你有这种态度，恐怕甚至你的祷告也许是出于肉体。真正的祷告总是出于一个稳固的根基，就是这个祷告的人领悟，我不能，我不配，我无法维持这个祷告，我需要那灵进来扶持我。在罗马八章，保罗说到那灵帮同担负我们的软弱，在我们里面祷告。真正的祷告不是因为我们够得上，因为我们那么刚强，我因为我们能够那样的祷告。真正的祷告许多时候乃是出于软弱，我们感觉我们的祷告是那样脆弱，甚至那样不可靠。主啊，我需要你进到我的祷告里。所以罗马八章是很甜美，那里那灵进来在我们的软弱上帮助我们，那是指着我们的祷告。我们不晓得怎样祷告，那灵进来在我们的祷告里帮助我们，这就是真正的祷告。许多时候甚至在那种祷告里，我们叹息，我们在主面前叹息。真正的祷告有这样一个扎实的稳固的根基，就是这一块的磐石。这就是我们领悟自己在自己里面无法祷告，我们需要主作为那祷告者来加强我们。然后还有亚伦祭司职分，这是连于我们的灵。圣徒们，祷告不是什么的我们能够想象出来的，不是说我们知道要说什么话，祷告必须是从我们的灵里释放出来的。灵乃是连于祭司职分，我们需要祭司职分来加强我们的祷告，我们的灵需要得加强。我们也需要君王职分，就是要求我们要服从神，我们不该有背叛的祷告，就是一些发表我们背叛的观点的祷告。要主为我做什么事，我们必须服从神的君王权柄和元首权柄。在这里需要有护儿，也需要亚伦，也需要这块石头来加强，来扶持着的祷告。关于护儿还有他的另外一个身份，就是他的一个子孙是一个巧匠，有份于帐幕的建造。这意思是说亚伦和护儿的帮助，意思是指我们不仅有祭司职分，有君王职分，我们的祷告也必须以建造神的居所为观点，以建造教会为观点。我们的祷告不该指向我们自己或指向什么别的人，乃该指向神的建造。所以要记住这四个元素，这是很有意思的。我们需要石头做我们的支持，这是指我们领悟我们的需要，我们是多么软弱。我们也需要祭司职分的加强，就是亚伦所代表的，更需要君王职分，就是护儿所代表的，并且需要以神的建造为观点。这样我们的祷告就会是与代求的基督联合。当基督在诸天之上祷告的时候， 我们在地上祷告，我们有亚伦有户儿，也是在一块石头上，这样我们就与基督是一，连于他而与肉体征战。二小点，在与亚玛利人征战的事上，我们必须借着祷告并将肉体致死而与主合作。所以山顶上有那三个人，同时在山下在谷中有约书亚直接从事征战。在这里约书亚表征征战的灵，我们的约书亚也就是耶稣，他乃是征战的灵，直接与亚玛利人征战。 A 小点，当我们祷告，我们就与代求的基督是一，我们刚才已经看过了。 B 小点，当我们致死肉体，我们就与征战的灵是一。 C 小点，一面我们必须与基督一同祷告，另一面我们必须凭征战的灵击杀肉体。 D 小点，定死救人是神的责任，定死肉体是我们的责任。我们的旧人被钉死，那是2000年前基督所已经成就的事，那是记载在罗马6章6节，但在加太5章4节告诉我们，我们需要将肉体钉死。罗马8章13节说到，我们必须致死身体的行为，不是基督来致死，乃是我们信徒需要来致死，需要来钉死肉体。当我们看见这旧人活出来，我们就要将他钉十字架。但是我们无法凭我们自己的力量、自己的意志将这旧人钉死，我们需要那灵的能力。赞美主，有征战的灵，这灵乃是真正直接与亚玛利人征战的，不是你我在征战，乃是约书亚，乃是那征战的灵。我们需要应用那灵来致死身体的行为，所以在应用上，在对付肉体的时候是这样的。当然我们需要祷告，我们甚至需要不住的祷告。诚实的说，我们若不祷告，我们就自动的在肉体里，唯有当我们不住的祷告的时候，我们才能蒙拯救脱离肉体。你也许能够一次击败你的肉体，胜过你的肉体，你以为你就像扫罗那样征服了仇敌了。举例来说，就像我们男士每天都需要刮胡子，你今天刮了，明天又长起来了，你又需要再一次的刮除。你不能只依靠一次的得胜，这就是为什么保罗说我们需要不住的祷告。这种祷告代求需要是自意识不断的，使我们能够这样与代求者基督是一。然后我们也需要运用灵，活在灵里，让这征战的灵在我们里面击杀肉体。所以在应用上怎样呢？第一，我们必须看见基督在十字架上已经钉死了旧人这个事实，这是个已经成就的事实。圣徒们，我们要看见这个，我们要持定这个事实。第二，根据我们看见这个事实，我们需要承认这事实，我们需要同意，是的，主啊，那是我的肉体，我的旧人已经与你同钉十字架，我的地位就是只配被钉死、被了结、被埋葬。我们需要同意，需要持定，需要承认基督所成就的事实。有了这个成就，我们就运用灵，每逢我们看见肉体兴起来，不要 试图凭你自己去对付肉体，你只要转向灵，让那灵带着那个致死能力的功效应用到你的肉体上。所以我们需要看见事实，我们需要承认同意这个事实，然后我们借着应用那灵来应用这个事实，我们要让那灵在肉体上执行那个致死的能力。好，我们来到第四大点，说到扫罗不顺从神的吩咐，没有彻底除灭亚玛利人，还有说到这事的后果。第四大点，神吩咐扫罗去击打亚玛利人，并灭绝他们所有的，不可怜惜他们，但扫罗没有顺从耶和华的吩咐。一终点，扫罗灭绝了亚玛利的众民，却怜惜亚甲王，也爱惜上好的羊、牛、肥畜、羊羔，并一切美物。二终点，扫罗和百姓怜惜该灭绝之物中上好的。这描绘一个事实，在经历上，我们宝贝自己肉体天然生命好的方面，不想加以毁灭。我们需要想一想，肉体那些丑陋的东西，那些败坏的部分，我们是很容易看得出来的，我们也会弃绝，我们也会定罪，但不要忘记肉体也有好的方面，就如我们的爱、我们的仁慈、我们的谦卑、我们对神工作的热心、我们侍奉神的才能，这一切都可能是在肉体的范围里，我们还以为是我们该保留的，就像扫罗那样，他保留了亚甲王，还有保留了那上好的羊、牛，他是以向耶和华献祭为借口为掩饰，这些岂不是好的吗？我们常常听见圣徒说，我把自己奉献给主，搬到那个地方为神做这事，传福音、读圣经、做这做那，这些都是可敬的。但是我们必须问，你奉献自己、牺牲自己、牺牲你的时间、花费你的力气来为神做事的时候，是谁在做呢？是你吗？是你好的肉体吗？或是这是出于主在你里面的运行呢？这里我们乃是摸到一件非常令人警惕的事。我也承认这不是那么容易分辨，因为许多时候有很多的需要，我们似乎也有某种能力，有某种感觉要回应那些需要，我们立刻就去做了，而没有丝毫在主面前考量，这到底是我呢，还是你呢？主啊，这是肉体还是那灵呢？不要忘记，亚玛利人和以色列人，他们是堂兄弟，他们是亲戚，他们是很接近的。许多时候我们无法立即加以区别，但是你如果用要献祭给耶和华为借口，这并不是充分的答案，你必须追查那个源头。第一小点，我们在神的恩典以外不依靠他、信靠他，无论做什么 都是出于肉体的。我们离开神的恩典还能做什么？如果我们到一个地步，我能够去传福音，我已经传了很多年了，我很擅长，我知道用什么话来摸人的心。你从来没有谦卑来祷告说，主啊，若没有你，我就跟世人一样，我需要你。诚实的说，每一次我来为主说话的时候，我有许多的祷告，我很害怕我的自己。当然我常常讲话，我也在某种程度上知道如何讲，但是每一次上讲台以前，不管是在这里或在其他地方，我祷告，主啊，我需要你，没有你，我什么都不能说。主啊，不要让我说任何的东西不是出于你的。我至少有一点的经历，但我听过，我看过弟兄们，他们觉得他们是同工，是服侍者，服侍一段时间之后，他们对于自己所能做的就很有自信，他们能够做得那么好，做得那么完美，那么完全，到末了他们就像扫罗那样为自己设立纪念碑。要看出肉体那些消极丑陋的方面不是那么难，但是要看出肉体好的部分，并且定罪、审判、弃绝就不是那么容易。那好的部分仍然是肉体，所以我们在神的恩典以外不倚靠他、信靠他，无论做什么都是出于肉体的。二小点，肉体的每一面无论是善或恶，都与恩典和神的国对抗，使我们不能享受基督，所以我们必须恨恶肉体的每一面，在毁灭肉体的事上绝对。圣徒们，一个人可能在肉体里读圣经吗？一个人可能在肉体里祷告吗？可能在肉体里传福音吗？是可能的。保罗自己在腓立比书里就说了，他在捆锁之中在那里受苦的时候，他说有的人传福音是出于增进，有人传福音宣扬基督是出于师徒好争。他们在宣扬基督却是出于师徒好争。你不能只是说我做这一切都是为着神，你乃是用那个目的来称义你的手段，事实上你所做的完完全全是在你的肉体里，凭着你的肉体，那是与神为仇的。所以我们必须恨恶肉体的每一面，在毁灭肉体的事上绝对。三重点，神不要扫罗用上好的牛羊做祭物献给他。一小点，呈现给神的任何出自肉体之物在神眼中乃是恶的。二小点，照我们自己的意愿向神献祭乃是健忘且有罪的。健忘，你健忘了，你说我向神献祭神必定悦纳，这就像创世纪四章的该隐，他也献祭，但神不喜悦他的献祭， 他是按照他的宗教，按照他宗教的观点，献地里的出产。那时候，堕落的人需要献动物，需要寄生流血。该隐按照他宗教的观念向神献祭，那对神是可证的，那就是他的健忘。马太七章说到那些人，当主回来的时候，要他的仆人交账。有人说，主啊，主啊，我岂不是为你做这吗？我岂不是为你做那吗？主说，我从来不认识你们。不管你以为自己为我做了什么好的工作，我从来不认识你们，我从来不认可你们。你们只不过是按照你们的肉体，在肉体里行事。第五大点，照我们自己的意愿行善，实际上是悖逆神宝座和他经纶的行为，这是多么严重。我不知道借着这样的一篇信息，主要向我们每一个人说什么，做什么。我固然不想向你们说这些，但是我要向我自己说，我们都需要让那灵向我们说这话，因为我们都是肉体。李弟兄曾说，今天在基督教里，基督教工人办教会比开餐厅还容易。你要开餐厅，你要申请很多的证书、牌照等等。但是你要开教会很容易，你只要租个地方，买些椅子，你就可以办教会了。这种事一再的发生，制造了分裂，带进神子民中间的混乱。今天是网络时代，这是个自由市场，任何人都可以设网站，你可以做露营，你就可以有自己的执事。这些日子要为神做事是那么容易，那么方便，但我们有没有想过那个源头是什么呢？是否那灵呢？还是你说啊、哦，很多人欣赏啊，很多人回应啊，很多人支持啊，也得帮助啊？或者这是否可能是在肉体里，只不过是你的急帮助你建立你自己的纪念碑，使你自己感觉自我感觉良好。我们需要主光照我们的肉体，没有人能够告诉我们，没有人能够告诉你，你是在肉体里，你不该那样做。我们都需要那灵光照我们，主啊，给我看见肉体，给我看见，我不愿意在这件事上无知，因为这是太严重的一件事了。行善，特别是照着自己的意愿行善，乃是悖逆的行为。一终点，扫罗的不顺从暴露他是背叛神的人，也是神的仇敌。二终点，扫罗全然背叛神，完全不服神，不以神为他的王和他的元首。他甚至这样告诉撒母耳，撒母耳来对付他的时候，他说，让我来敬拜你的神，耶和华不是扫罗的神，乃是撒母耳的神。扫罗乃是在为别人的神做事，他事实上乃是悖逆神，他是 按照他的做法做他自己认为该做的事。第三重点，我刚才提过这一点，它是由悖逆所构成的。主啊，我们要被真理构成，对不对呢？我们要被神圣的生命构成，对不对呢？我们不要被悖逆所构成。说到构成，那就是完全自动的。你知道，这不是你定义要背叛，背叛是在一个人的构成里，所以即使你的举止很文雅，你的构成啊，也可能仍然是背叛，而这样的悖逆与拜偶像一样邪恶。撒母耳记上15章22、23节的确是非常严肃的经节。我从年幼就饱爱这经节，这话给我了很多的警告，也给我很多的保守。撒母耳说，耶和华喜悦燔祭和平安祭，岂如喜悦人听从他的话呢？看啊，听从胜于献祭，听命胜于公羊的脂油。悖逆与行邪术的罪相等，这个行邪术就是与鬼交往。顽梗与拜虚神和假想相同，你既厌弃耶和华的话，耶和华也厌弃你做王。扫罗以为，看啊，我把最好的留下来要献祭给耶和华，他一定会很高兴。但撒母耳告诉他，耶和华不喜悦你的燔祭和平安祭，耶和华喜悦你听从他的话。我做了比较，我把扫罗的悔改和大卫的比较，事实上扫罗的我也不愿意说那是他的悔改，他只是一点点的道歉，说我有罪了，请赦免我，就让我往前。但是你跟大卫比较，大卫犯了罪，然后他写了诗篇51篇，你去读51篇，你就会看见大卫这个人，你可以将大卫这个人与扫罗比较。大卫也说到这个祭物和供问，他说，你本不喜爱祭物，你所要的祭就是忧伤的灵，忧伤痛悔的心你必不轻看。那就是大卫。扫罗是那样的任意妄为，他以为献祭给神一定会讨神喜悦，他完全是被悖逆所构成。那悖逆乃是一种的拜偶像，这里说到虚神，虚神就是指虚空的偶像。扫罗乃是在拜虚空的偶像，他不是在敬拜神，他乃是在拜虚空的偶像。第四重点，扫罗所做的与接触邪灵，要行邪灵的意愿而不行神的意愿，是同样的邪恶。你的悖逆使你与鬼接触，悖逆就像行邪术的罪一样，行邪术就是接触鬼。我回顾以往在我们已过的历史里，我还记得在上一次1988年的风波里，李弟兄有一次在那风波之中，李弟兄告诉我们，那时候这一切火烧的箭，那些炸弹都是向着 李弟兄来攻击，他说这一切都是不合逻辑，这些都是我们的弟兄，从前和我们一起服侍，现在看看他们说什么，完全是仇恨。他说这是不合逻辑的，这是属鬼的。他说这不是出于人的，那背叛不是仅仅由一些人所组织的事，事实上乃是鬼所做的。圣徒们，你可以回顾以往的那些事例，甚至已过几年，有人有某种的意义就背叛了主，背叛了主的道路，他们乃是与鬼接触，他们乃是得着鬼的加力。有些事他们能够做，他们能够写，他们能够讲，乃是属鬼的，他们乃是得着鬼的加力，这是难以想象的。他们忽然有那样的本事，圣徒们，我们要惧怕。当你不顺从神的吩咐，你就开门给这些虚空的偶像进来，甚至给鬼进来。五终点，一切的悖逆都是任意妄为，胆敢离开神而行事。什么是任意妄为呢？我查了英文字典，说到这乃是一种不当的、不合宜的或不敬的放肆。这不仅仅是自以为是，有某种想法，这乃是一种的放肆，是不敬的，是不当的，不合宜的。扫罗任意妄为，他以为自己很壮胆，当撒母耳到他那里问说这些羊叫牛名是怎么回事呢，扫罗说耶和华的话我已履行了，这有什么错呢？他是很放肆的，认为自己在讨神喜悦，我要快一点。第六大点，扫罗失去君王之分，因他没有灭尽亚玛利人。结果就是他失去了君王之分，就在几章圣经以前他才受膏作王，但是因着十五章的背叛，那就结束了他的君王之分。虽然他继续掌权，但就着神而言，他完了，他的君王之分完了。第一终点，我们若在对付肉体的事上不绝对，就会像扫罗那样失去我们的君王之分。二，关于扫罗不顺从的记载乃是警告，指明我们不该在神的国里凭肉体做任何事，我们必须在凡事上将我们的肉体钉十字架，并且忠心地运用我们的灵跟随主，他就是住在我们灵里与我们是一的，是生命终极完成的灵。神要他所有的儿女做祭司的国度，成为国度与基督一同做王掌权，这就是我们的定命。然而我们的背叛会使我们失去君王之分，会阻挠拦阻我们进入神的国。第三重点，亚玛利人受到对付时，神的国就立刻进来。圣徒们，赞美主，当亚玛利人被对付，神的国就在这里，神的国就立刻进来。神的国与亚玛利人不能共存，当肉体受了对付，国度自然就在这里。第一小点，神的国表明神的权柄，借着权柄使万有都归服神。二，因着肉体与君王之分相对，只有当肉体彻底受了对付，神的国才能进来。末了一点，我们若遵照主的话灭尽肉体，并照着灵生活行事，就会有君王之分，并在神的国里。 我想起李弟兄末了的话，说到达到最高峰，就是他离世以前不久所说的那段简短的话。他说我们需要经历神生机的救恩，一层一层的往上去，直到不再有肉体，不再有天然的人，但我们都是在灵里都成为新耶路撒冷的人。他说这就是最高点。在主的恢复里，我们与主一同行动，不是仅仅得着一些知识，得着一些教训，凭主的怜悯盼望，借着这些一年七次的节期训练特会，主能够带我们一层一层的往上去，直到我们达到那最高点，就是不再有肉体，肉体过去了，不再有天然，我们都是在灵里，都是诸天之国的人。这就是新耶路撒冷，这就是最高点。只要肉体还存在，国度就受拦阻，无法进来。我们都知道，我们乃是生活在一个时代，乃是国度时代的门槛。我盼望凭着他的恩典和怜悯，我们会成为那一般带进国度时代的人。但国度无法进来，除非肉体被除去。耶和华要世世代代和亚玛利人征战。在神的国里，肉体是没有地位的。所以今天凭着他的恩典和怜悯，盼望主能够赐给我们亮光恩典，使我们与他合作，严肃地对付肉体。这不是我们自己直接能做的事，但我们需要祷告，甚至不住的祷告，随同着那代求的基督而祷告，并且接着享受这内住终极完成包罗万有的灵，就是那征战的约书亚，征战的灵来击杀我们里面的肉体。他能做这事，但我们需要与他合作，让他做，好使我们在基督徒生活、教会生活、在主的恢复里往前的时候，盼望我们的己就越过越多的被除去、被暴露、被弃绝，然后我们就成为新耶路撒冷的人。愿主怜悯我们，阿们。我停在这里。